上海能源，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东财的煤炭有色分析师李淼。那么最近的话呢，就是说焦煤是受到这个山西事故的影响那么整体上就是对于供应的冲击我们认为现在还是这个不断发酵的所以现在呢大家对于焦煤板块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特别的就是在近期组织一系列的这种焦煤公司的这个线上交流也方便大家就是去更新一下各家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近况。那么本场电话会呢，我们是有幸请到了这个上海能源，上海能源的领导，黄总好。
你好，李总。
黄总好，那个感谢您的时间那就是想先麻烦您跟大家那个就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
行，好的，李总。我先把那个我不知道我把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先也简要介绍一下，好吧？喂。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
李总，我们这个公司的话是前身的话是那个大屯矿区，矿区在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由上海市开发建设设立了那个大屯煤矿建设指挥部，隶属于上海市。1983年呢改为煤炭部直属企业，更名为大屯煤炭公司。1998年呢归属于中煤集团。1999年呢以大屯煤电公司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上海能源。2001年上海能源股票发行上市。2006年8月份，那个中煤集团重组改制，大屯煤电公司所持有的上海能源的股权呢，无偿划转到中煤集团，并由中煤集团投入独家发起的中煤能源，上海能源成为中煤能源的控股子公司。也就是说，我们的股权关系是中煤集团、中煤能源、上海能源。也就是说，中煤能源这个 A 加 H 公司下边有一个小的上市公司上海能源。这是我们的股权关系。第二个，我们上海能源的主要业务板块呢，第一个是原煤生产，现有生产在建矿井5座，煤炭剩余可采储量是5.86亿吨，其中江苏本部有3座煤炭生产矿井，核定生产能力729万吨。在江苏这一块呢，这三个主要是1/3焦，也就是说配焦用煤。然后在新疆的话，有一个106煤矿是180万吨的，是动力煤。新疆还有一个在建的矿井是300万吨的那个伪自贡煤矿。公司本部也是江苏这一块，有一个选煤厂，一个选煤中心，3座选煤厂，核定入选能力是820万吨，实际可以入选到900万吨。也就是说，在江苏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煤炭，江苏这3座煤全部入洗，煤的品种为那个1/3焦气煤、肥煤和优质的不粘煤。入洗后的话，它是5级、6级精煤，是优质的一个配焦用煤。我们的电力板块的话，就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与煤矿建设同步发展电力事业，自己形成了发供电、配售电、供暖、供热、电力运维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模式。热电厂2×350兆瓦热电联供机组为公用机组。2019年投入商业运行，年发电量为31.5亿度，工业供气能力为750吨每小时，供暖面积可达的450万平方米，是沛县地区的一个唯一的供气供热源。电热公司拥有独立的售电区域、电网、售电许可证和2×50兆瓦的一个自备机组，主要保证公司内部生产企业生产用电需要，年发电量6.5亿千瓦，最大供热量100吨每小时。电网设有67座，变电的67座，线路总长230公里， 供电区域面积约为57平方公里，外部供电覆盖了沛县和微山周边9个乡镇、300多户居民以及300多家企业，每年的供电约16亿度。我们在电力这块还有个新能源公司，新能源公司于2019年成立，主要负责能源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全力打造网源和储一体化的示范基地。这个基地是国家100万千瓦级的采煤沛县太原区生态治理清洁能源基地。这一块的话，公司本部这一块的光伏发电规模已经达到473.9兆瓦，在建规模有220兆瓦，在建的有330兆瓦。公司现在公司以4.2亿元收购了启东华尔盛新能源100%的股权，其核心资产为启东市吕四海域400兆瓦余光互补项目，已于2025年12月底全部并网发电。也就是说，公司的新能源规模现在已经达到了公司有铁路，有自营铁路186公里，年运输能力1300万吨，然后公司还有一个铝加工厂10万吨铝板的厂。上海能源我们一个优势的话，我们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有一个以下几个比较大的优势。第一个呢，一是在全国煤炭行业首创了煤电运一体化综合经营模式，形成了相互对冲、抵御市场风险的产业互补优势，为公司多年来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一个保证。二是拥有全国少有的发供电、受配电、供暖、供热、电力运维的电力全产业链。第三个优势我们就是地理优势，就是我们在江苏基地位于淮海和长三角的徐州工业基地，交通和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有利公司综合协调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重要资源配置，为公司煤炭及延伸产业提供了主要消费市场，靠近用户，运输成本低，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还有一个这几年的一个优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公司持续盈利，持续有稳定分红。这个建矿50周年我们是不亏损的，然后从2021年8月份上市以后呢，连续25年保持盈利，累计21个年度现金分红，已分红39个亿，是募股资金的877亿的一个4.46倍。2021年至2024年，公司年度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利润的30%以上。2025年度的分红我们总体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年度向全体股东按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亿元，然后呢还有一个转送3股，红股3股，还有转增股的1股。再下来就简单说一下我们那个前五个月的一个生产经营情况，就是说前五个月的话，我们的生产经营整体稳定，受提质增效、建本增效工作开展，公司的利润应该说在去年大幅下降的情况应该基本恢复了正常。李总，我就说了这么多。
好的，谢谢黄总介绍的非常详细。那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会议秘书提示一下，看看那个线上的投资者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举手或者文字提问了。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个黄总，我就先问一下，就是咱们的那个煤炭业务这块儿，就是我看咱们的产能其实是在909万吨，对吧？就是其实是900出头，但是这两年这个产量其实一直都，就是没有满产嘛，应该也是受到，就反正受到各方面影响，就是不知道那目前就是2026年。现在整个的一个生产状况是如何的？就是我看今年咱们还是力争要满产，就原煤能够达到这样满产的一个运行，对吗？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我们目前为止的话，窑桥、徐庄这边应该是生产是比较好的，然后106和孔庄恐怕产量稍微有点欠。但是我们有，特别是江苏这三矿，应该今年产量应该能达到设计能力。但是106的话，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现在目前为止恐怕180万吨有困难，希望它能达到满产，达到180。
明白，就是主要可能还是新疆106煤矿，然后还有那个。
孔庄
是之前有点问题，是吧？
孔庄的也正在恢复中的，孔庄就是说它的地条件比较复杂。孔庄是一直我们这个地条件比较复杂的一个矿，相对来说难一点。最深的一矿。
明白。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也看到，就这两年感觉我们这个洗出率，就是精煤的量，可能也是有一些下行。
那就是因为那个对，因为这精煤的洗出量核心还在于这个两个，一是它江苏这三矿的产量，第二个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煤的灰分。如果灰分太大的话，它吸收的精煤就少。
明白。那等于说目前来看的话，我们2026年就是可能原煤的量可能希望能够到满产的一个状态，然后那精煤的量这边大概目标是多少呀？
目标
还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应该我们现在计划内还是在450左右。
也就是说恢复到大概2022年的水平。
对，2024年希望。精煤的量我们还是希望能到450左右。450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一个这样我们比较就是我们计划类的450。
明白。然后那从这个价格上来看，就是我们现在也是那个就是。就是长协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呀？还是说基本都是长协？
长协的话，在我们就长协的比例的话是大概在65%左右。
65%是大概是长协是吧？
对。
但是
现在的长协，现在长协没原来那么没怎么说呢？由于煤价的上涨下跌，现在长协比例，因为我们这个煤市场成本更重一点比例更大一点，长协非长协也没有那么分的那么细了。
明白，就是或者说，其实长协的调价机制也更灵活，所以其实长协和现货感觉就比较接近。那就是目前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感觉就今年以来，其实焦煤的价格本来就是有见底逐渐的回升，然后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焦煤价格涨了多少呀？
目前为止的我的焦煤价格的话，我们是四月份，总体来说，我们今年的现在的煤价格已大体上在。不含税价格在上千了。喂。不含税价格上千，而且是我们的累计的价格，就一到四月份累计的价格也接近以前不含税。 四月份的价格上千了，而一到四月份的累计价格，接近以前，就是就相当于给我的数字是998了，就是很接近。然后呢，四月当月的价格也上千了，平均价。
哦，
就你的平均。
那个就是六月现在最新的情况呢？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涨了还是比较多
的。最近的情况是我们目前为止执行的价格还应该在11180-11170左右，没有所上下，就是不同的煤、不同的那个品种有所上下，就是也就是说还是1000多一点，还是有上涨的趋势是有的。
等于说前四个月的均价可能是接近1000块钱，就是可能还略不到。然后四月突破了1000，然后到六月的话，现在已经涨到11180，就是大概涨了，可能有接近200块钱吧。
哎，没有，我指的这个是含税价。
就是11180是含税价，
就是又涨了
那个，
对，又涨了几十块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数。有这个数字不是有这个数字，就是现在的数字是也是一个我们你说的一个数字，没有算出来一个数字，特别到五月份的数字没算出来。刚才我说的是四月份的，应该是上涨了，但是幅度不是很大。然后呢，我应该是我们在六月中旬还有一个价格会议，大概价格会上去。
明白，就是因为咱们不是，就是至少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我们60%的这个厂企，它可能需要这个会议，就是定价，然后再去上调。但是我们现货这一端的话，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比如说我们看金堂港的那个主胶的价格，其实从底部可能1700都不到，现在已经涨到2000出头了，其实也涨了有300多块钱，就是现货其实波动还比较大，但是咱们江苏相对来讲，即使是现货，可能也都是相对平稳的，就是现货也波动不大。
是的，事实就这样。这个我们这个有个情况，我们本来原来价格相对来说偏高的，相对来说。
明白，就相当于跌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调的慢，然后涨的时候，我们可能这块联动也比较慢。
对。是的，
但是如果就是说大的趋势往上的话，就是肯定也还是能这个涨起来。
那肯定，对。
哦，明白，好的，好，那个
价格是，我多说一句，就价格总体比我们原来判断要乐观。比我们预计的原来。有一些等于说是累计数字明显的越来累计的1到4月份、1到5月份，现在看到的价格，就是我卖出的价格明显要比原现在已经高于我的预测数了，预计数了，就是我们做预算嘛，已经高于预算数了。从四月份开始已经高于预算数了。
明白，就是说在山西这个事情之前，其实价格就已经比较超预期了。
对。
然后呢，现在就是在进一步的往上走。
对，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要先做一个年度的一个计划嘛，年度计划，年度测算利润是吧？测算利润有个数，预算数的，目前为止就是当时的就是四月份已经超过预算。
明白。哎，那就是说我们主要其实就是卖给这个江苏这个附近周边的这个钢厂对吧？
我们卖的倒比较。比较地方叫比较多一点，就是像镇江钢铁我也没卖，湛江。
湛江。
主要是和第一大客户应该是宝钢系的。宝钢系的，整个宝钢系的，然后还有湖南钢铁、沙钢、鄂城钢铁，还有中信特钢。我们总体来说是比较大的这种。钢铁企业应该这样说，实际上江苏占的我的比重比较大，但是不是最大。
明白。
宝钢系更大一点。
哦，明白。但因为都是这种比较大的客户，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价格就相对来讲就波动就小一些。
对，而且他们对于价格上、上涨和下跌这种敏感性要弱一点。
哦，明白。好的，好的，明白。好，那个会秘书，我们再提示一下，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提这个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嗯，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黄总，我是东一彤，然后我接着和您请教一下，就是我看那个咱们新疆那个106矿，好像去年产量就比较少，不到100万吨，然后那个天下煤电也是亏损的，就想问一下今年以来的这个产量情况怎么样呀？
今年产量怎么说？106的产量也不好。就是106的采矿不是太，目前为止也不太好，而且煤价比较低，应该它目前为止还是个我们的处于亏损状态。
就是主要是地质原因造成的吗？就这个短期还是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对，地质和安全，特别安全。它的总体来说安全的话还是怎么说还需要加强。
哦，明白。就是今年以来的产量数据咱有。
喂，
就是一季度那个106矿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情况呀？
一季度的106的产量情况，一季度的话它是没达产的。依旧它没达产，我知道是这个数据。
明白。就具体数据没有是吧？
有具体数据有，你稍等。那个我们那个一季度里边那个销售的动力煤就是它的数字。我们动力煤只有它一个。
哦，明白。
就是那个统计的数字，不是每季度都公报嘛，都是。
明白。然后就是江苏那几个矿，就是现在有没有那个资源接续的可能的问题啊？因为山西有一些矿井，就是现在看开采年限也比较短了嘛，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就包括采深高了之后，可能成本也会上去。然后就想问一下江苏咱们这三个主力的矿井的包括可采年限的情况，然后包括成本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
江苏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窑桥的话是时间比较长的，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江苏这一块的话就是如果本部就是按现在这种情况来算的话，窑桥矿的服务年限应该有将近20年，然后孔庄17年，然后徐庄13年，大概是这一个。喂，
明白。那就是成本呢？因为我看就是去年的话，咱们江煤完全成本大概是700多，那像就是徐庄、孔庄这种就只有10。那开采年限下面后面成本是不是还是有压力呀？
成本是这样的，这两年的话，2024年、2025年，我们两年成本是连续下降的。2026年，我估计预计我们成本也会有下降，但是这幅度应该小一点。这里边成本最高的话是本部这三个矿里边最高的是孔庄。 然后窑窍最低，窑窍大体上现在300出头一点成本，徐庄的话400多，孔庄的话就将近600了，非常高，就这样一个情况。喂，
明白。那就是今年咱们的成本目标，就是比如说有进一步压降的这个空间吗？
有的，有的，但是是比例上应该是个位数的。
啊，就是可能10%以内是就是成本压
降。对对，因为相当于去年和前年都下降的比较多，今年再下降很厉害的话，可能也小，应该成本的压降程度应该小于2024-25。
明白明白。我看就是咱们可能2025年确实降的比较多，就是有12%的一个成本的降。
对。
然后可能今年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下降的空间比较有限，是吧？
对，我们希望能下降多一点，但是这个东西总是有难度。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再请教一下那个在建的尾子沟矿，就现在还是就是1期240万吨是计划明年投产吗？
应该民营联合式生产，希望我们原计划今年底，但是现在看起来今年底有难度，但是希望它能快一点，应该明年肯定粮食生产应该问题不大。
明年试运转，然后大概的爬产节奏是什么样的？
爬产节奏的话，从现在看起来2027年的话，应该原来我们计划是2027年给抵了满产的，就240，现在看起来有难度，因为。今年下半年，原计划今年下半年联合生产，现在看起来有难度。明年联合生产的应该也就是产量，如果第一年的话，产量应该是达产，应该有难度。对，
是原来咱们预计是今年底投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要明年，然后大概然后就看那个明年投产的时间点。之后推一年，大概就能慢慢达产，是吗？这个尾子沟的大概的热值，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它下游配有配套洗煤厂吗？就大概当地的一个售价能到多少？
尾子沟的话和106是一样的，它的发热量也比较高，就是大概5500左右的发热量，5500左右。发热5500，然后那个尾子沟的话，它也是动力煤。动力煤的话，
主要卖到电厂是吗？
对，电厂的。然后它有配套选煤厂。
哦，明白。那个盈利能力是不是和106矿差不多呀？
盈利能力和目前为止看还是差不多，但是它的规模更大一点。
对，那
它的成本
180万吨。
对，就是240，而且它应该两个从生产潜力上讲，尾子沟生产潜力更大一点。
明白。106矿就是改善，咱们有预期吗？就按理说后面就是旺季到了，然后就是沿海比较缺煤的话，出江应该也相对来说会便利一些。
怎么说呢？如果106矿生产正常的话，它应该能平衡，就是说盈利可以盈亏平衡。我们现在努力做这个事儿，它现在的话基本上如果它正常生产的话，它是应该有正的毛利。喂。
明白明白。现在就是106矿大概卖的价格多少？咱这个数据有吗？
有的，大体上在累，应该在综合售价应该在230左右。
230，这个是含税？
不含税。
不含税就能230，那挺高了。
嗯， 它不高，它比你要说高说不上，说实话，就目前为止的我看啊，就目前为止它的综合售价是这么多，现有售价是，对，现有售价稍微低一点，190左右，累计的售价应该是这个数字。
哦，就是累计，就是今年累计平均价格是190，然后目前这十点价格是230是吗？
我看这是目前为止这是四月份数字，喂，五月份数字现在还没拿到手里边，四月份数字，比如说实际上他
刚刚那个
230是啥？略亏，
就是刚刚不是说一个230，然后还说了一个累计的，
他是目前为止的综合售价是181，然后他的那个累计售价是230，大数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它现在售价是低的，但是这个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吗？与它的挥发费又挥费有什么有关系？因为它没有选煤厂，从数字上比刚才说的数字上就是这个数字。
我理解就是最近它还降价了是吗？就是因为煤热的原因。
这个数字看起来比是数字就是这个这样给的一个数字。
哦，没事，回头我那个具体数据我再和您请教一下。
哎，对对对，再具体再说。
对对对，
嗯，
对对对，嗯，没事。然后那个就是焦煤，咱们江苏的焦煤矿的一个包括长协价格的调整机制是怎么样的呀？因为就是最近确实港口焦煤价格就是已经涨到2000多了嘛，然后包括安徽地区可能一些主要的煤矿也有相应的一个调整，就想问一下咱们的一个价格的机制，然后包括后面的一个调价的一个预期。
调整预期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是还是原来的问了一个，就是它是季度定价、月度修正的一个情况下，它的参考的地方还是那个华东区域的一个华东区域和焦煤品牌，它就是相当于还是原来的华东地区的一个调价，跟着他们调。一般来说，每季度根据市场运营情况对价格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季度就是保证稳定的，但是成。前五个月来说，好像它总是月度修正一下。
明白。那比如说这个月咱们有相应的调整吗？
六月份，它六月中旬应该会有调。
明白明白。就是目前的，就是咱们江苏这边的一个焦煤的各个煤种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目前各个煤种的话，刚才说了，就是在五级六级的话，应该我目前为止的最近的应该在1180左右，喂，不含税啊，含税1180左右，
含税1180。那个一季度呢？
一季度现在我给你说个数字，就是精煤的现在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累计售价已经高于就是当月售价已经高于累计售价，就这样有，实际上也就是说我的一到四月份或者一到五月份是个涨的过程。
明白，行，那个然后行，就是那个具体数据我后面再和您请教一下。然后就是咱们那个就前面不是集团对咱们有一个规划，就是在甘肃那边再建一个大屯嘛，就想问一下这个规划的预期，然后包括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陇东唐家河、南川河这些煤矿的一个开工的进度怎么样，然后包括后面有没有可能在注入我们上市公司体内。
这个目前为止那个唐家河已经取得了那个叫什么它的环评就解锁，它应该今年2020年应该能开工，应该问题不大。怎么说呢，这个但是目前为止它还在大屯煤链下， 现在这一块还没有没有完整的到沙能力下。喂，
明白，就是短期还是没有一个就比较明确的一个注入的时间表，是吗？是不是要那个？
不是这个东西呢，
我
说呢，
我
以公告为准吧，
等
公告，等公告，等整个中医的一个批复类东西，是吧？
啊，明白明白。
嗯、
然后就是也想再接着问一下，那个集团对咱们的市值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抓手？
嗯，有的，前几天刚给这集团报了那个我们的市值考核结果，它是考核的。
啊、嗯，它是就是。嗯比如说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吗？就一例五例的。
对对对，就是叫它叫绩效考核，里边的股价也是一个考核方面。
对，股价也有考核。咱们是考核指标还相对。
考核的就是怎么说呢？考核的整个比较多。一六五六啊考核，然后呢股价考核，然后其他的也在考核中，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明白。
嗯，这个也要占到我们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公司与领导的收益也有关系，收入关系。
哦，明白明白明白。
这个、
那比如说像分红这块，就是会作为比如说加分项嘛，然后包括分红这块，咱们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嗯，会的，
因为我看咱们
加分
红还是比较积极的，就基本上接近100%分了嘛。
嗯，它大体上是，你看你要问的细点，我稍微给您说一下这个考核的一个东西。考虑东西，比如说，它的考核指标里边包括盈利回报，盈利回报大概权重占30%左右，然后盈利回报里边资产收益率啊、营业收入利润率啊、总算报酬率啊、盈利现金保持倍数啊，类似这种啊，然后还有资产运营指标，包括总算周转率、应账周转率啊、流动资产周转率啊，类似这种指标，然后还有风险防控这类指标，比如说资产负债率啊。以货利息倍数啊、自动比率啊这种，类似这种指标，然后还有持续发展指标。持续发展指标是不包括刚才这种那个全年生产率、那个研发投入强度、经济附加值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啊，类似这样。还有市值，下来就是市值管理指标，市值管理包括股价增长率、市盈率倍数，甚至包括这个年度信息考核的这个。结果还有刚才就是您说的这个现金分红比率。喂，
明白。那比如说像分红的话，咱们是考虑那个就是比如说分红比例，还是说一个绝对额？因为我看咱们近三年的一个分红的就是绝对额都基本上2到3亿。
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因为刚才我说这东西呢，它有怎么说，有一个优秀值、良好值、平均值、较低值、较差值，这是它这样分的。比如说，它把这个现金分红，如果不分红的话，那就零是吧？那就是较差值，连想都不要想了，你肯定得不了高分。然后呢？然后它上面有个分红比率，有较高的、中低的、中间的这样一个数字。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是内部的东西，我也不好跟你说的太明显。就是说它是这样来算的。你比如说资产负债率是吧？资产负债率还有，你如果是80%的资产负债率就差的，60%的属于较低的。然后平均值的话，他就认为你是六十左右的，他就属于平均值。然后良好的话，优秀值的话就48以下的，这样来说的。喂，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谢谢黄总。 就是把整个、那个。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某些方面，只是我们自己给中美报的一个绩效评价的一个东西。
嗯嗯。
就是他要考核我们，这三个上市公司之间都考核。
明白。然后就刚刚您也有说，就是咱们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可持续的一个考核指标，就是这个和咱们那个新能源的项目会有关系吗？
考持续的考核指标，它里边主要是目前为止考核的主要是国有资本保持增值率啊、经济增加值啊，类似这种。还有研发投入强度，当然这如果这块你刚才你说那块做的比较好的话，这几个也应该是高的。
哦，明白。
是吧？
对，明白。对，然后也想接着问一下那个新能源那块，因为去年我去调研的时候就感觉咱们那块那个盈利能力还是比较好的嘛，就包括上网的一个电价都比较好，就今年情况怎么样？
今年的这一块电价相对来说下来了，电价现在3毛左右，但是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成本大概1.5毛。
现在上网电价只有3毛吗？
对的。
你是去年那个时候是3.9毛。
对。也就是说，今年的话，电力块特别是电力块还是有点压力的，对电力，新能源相对好一点。
新能源相对好一点，那个火电就是咱们那个82万千瓦就，今年应该电价还可以吧？
它也是刚才说的价格，
也是
它有一部分那个对容量电价，有容量电价，所以它有那一块，它相对来说也能过下去。
哎，最近应该沿海电厂日耗都比较好，就是这个电价没有
在
效果吗？
整个电是电力情况在好转，在好转，量在增起来了。喂，整个4-5月份应该比一月多好。现在运转来说。
行，我这边也请教的差不多了，就是会秘书，要不咱们再提示一下，看线上有没有其他投资者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行，黄总，我看线上也没有其他投资者进一步提问，那就是最后那个，要不您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然后我们就是本场交流也非常充分了，对。
那个这样就是我怎么说呢？我们总体的感觉，大家也就是这几天大家总体给我们给我们打电话，或者通过其他同学来问我们这整个业绩情况，还有这个煤价的情况来说，总体我们的感觉应该煤价。相对一季度比较二季度来说应该是比较乐观的，而且我们从我们销售人员来说，整个销量应该也是在上升的，这是煤价这一块。然后电也是刚才也说的，就是电不管是火电还是我们的新能源，整体我的量也在增加，价格总体是稳定或者是略有增加的。这样的话，二季度应该是呈现的情况来看，呈现有4-5月份运行来说，应该好于一季度的，肯定好于一季度。欢迎大家是投资上海能源。好，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黄总，非常详细然后那个充分的分享。那就是如果有投资者想再进一步和公司请教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东财煤炭团队联系啊。然后再次感谢黄总。
哎，好好，再见。
哎，好好好，那本次交流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